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雅歌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雅歌》这卷书。是在传道书的后面。昨天我们看到新郎去找新娘，请他半夜起来开门，起初新娘子不愿意，到后来起床的时候，良人却已经走了，只沾得他两手抹药。新娘知道新郎的心，想去追回他，可是已经见不到新郎的踪影了，这使得女子感到无限的惆怅和哀伤。雅歌第五章第七节说，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打了我，伤了我，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。然后新娘子遇见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他们一问一答的互唱，新娘唱一部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唱另外的一部，这就好像一处的歌剧。那么新娘怎样说呢？让我们来读雅歌第五章第八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若遇见我的良人，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。他说，如果你们找到他，告诉他我因为失去了他而感到失落，告诉他我是多么的爱他，并且让他晓得我正在四处的寻找他。女子的心伤透了，她从内心向她的爱郎发出呼唤。此刻园内再没有他的香气、墨药和乳香，因为爱人的离去而变得没有意思，失去了意义，甚至于美丽的花朵也因此凋谢了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是怎么样回答呢？让我们来读雅歌第五章第九节的经文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就这样嘱咐我们。他们的答案充满了怀疑，他们说，你要找的这个男子对你真的是那么样重要吗？难道没有别的男子比他更好、更具吸引力、更值得你去追求吗？为什么你对他情有独钟呢？今天也许有不少的人会这样的问我们，到底耶稣是谁？他有何吸引力？他真的是那么与众不同吗？别的宗教不也是有许多伟大的领袖吗？是什么显得耶稣如此不凡呢？耶稣不过也是人呢？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论调。 许多人都在讨论耶稣，历代以来关于耶稣的争议实在不少，别的伟人和宗教领袖不会引起争论，可是一提到耶稣，争论就来了。不但这样，神还强迫我们在耶稣的面前要做出抉择，就像昔日的比拉多那样，他必须做出决定，到底他要怎样的处置耶稣。本来比拉多是想逃避的，他拿一盆水出来在众人面前洗手表示无辜。马太福音第27章第24节说，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，反要生乱，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，说：“流这一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承担吧。”可是比拉多这样做是错的，是于事无补的，因为事实上他的确判了耶稣的死罪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洗手是不能表示无辜的，耶稣所看的是我们的抉择。比拉多以为耶稣是个罪犯，而他是审判官，可是情况恰好相反，比拉多实际上是罪犯，而主耶稣成为了他的审判官，他要定比拉多的罪。直到今天，神仍然要我们对耶稣做出回应，表示我们的抉择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问新娘：“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呢？”同样有人问我们：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宗教领袖，有摩西、穆罕默德、甘地、施加，耶稣也是其中的一位啊，他有何强处是别人没有的呢？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，耶稣之所以不同独特，是因为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是别的伟人无可比的。跟着女子就描述到她良人的美丽，她向心存怀疑的人发出回答。所以让我们现在来读雅歌第5章第10节到16节的经文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，他的头像至精的金子，他的头发厚密累垂，黑如乌鸦，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，用奶洗净，安得合适。他的两腮如香花溪，如香草苔，他的嘴唇像百合花，且滴下墨药汁。他的两手好像金管，相堪水苍玉，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，周围相堪蓝宝石，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，安在金晶座上，他的形状如黎巴嫩，且佳美如香柏树，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我们在这里清楚看见，这一位新娘子对她的情郎的描述是十分的细致详尽的。在她的眼中，她的良人是这样的。从这一段的经文中，我们看见女子对她的良人的认识是十分清楚，她是十分亲密的认识良人，所以才能够如此细腻的描述她。今天如果我们要传讲耶稣，要见证耶稣， 我们首先必须要认识它，深入的认识它，才能够详细的讲论它，才能够表达我们对它的真爱和真正的渴慕。这是今天给我们的挑战。那新娘十分了解她的良人，而且深深的爱他，他认为他的良人是完全的，是万人中最美丽的，是无可比拟的。历代以来，不少人都写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、感受、爱慕，即使是对耶稣在世为人的一生，也有深刻的描写和欣赏。有一位名字叫史可夫的牧师说，耶稣基督是完全的，无瑕疵的，任何人如果要跟他相比，他们的伟大都会变得渺小，他们的智慧都会变得愚蠢，一切的美好都只会变成平庸和无有。耶稣在任何人面前都显得高贵独一，无懈可击。让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来思想一下耶稣的美丽可爱。首先，耶稣的美丽是包含在他完全的人性中。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有完全的人性，就好像你跟我一样。他除了没有罪之外，他所过的一生跟我们没有什么分别，因为他也劳苦忧伤，他需要祷告，而他也施出爱。他受尽了试探和引诱，可是他却不掉在罪的网罗中。在经历诸般的试炼之后，他仍然保持完全无罪纯洁的性情。这是我们不得不像门徒多马一样，俯伏在主耶稣的面前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我们不得不尊重他，敬拜他，爱他，与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，接他进到我们的心中。主耶稣到今天仍然是一位活的主，正如2000年前他在世上的时候是一样的，能够跟我们交谈，分享我们的爱。他是一位人生的良伴，能够伴我们走过幽暗的日子。昔日跟耶稣接触的人，都在耶稣的面前有自然的反应与流露。马大因为主耶稣迟来，就埋怨他。约翰喜欢依偎在耶稣的怀中，彼得不让耶稣洗他的脚，后来又要求耶稣洗他的全身。他们常常向耶稣问许多愚蠢的问题，又表现得信心不足、软弱，可是耶稣都一一的接纳他们，鼓励他们不要怕，并且再三的坚定他对他们的爱，保证他对他们的爱是到底的爱。主耶稣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完美的，他全然可爱。但问题是，在客观之外的主观感受中，耶稣对我们是否仍然是那样的完美跟全然可爱呢？我们对主说话是否像一对恋人那样的亲密，无所不谈呢？如果我们想要见证他，我们就得深入地认识他，并且必须爱他。我们对于主的认识不是生意上的来往，我们乃是要全心全意地在他面前经历他、接触他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他的奇妙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是罪人的朋友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罪人都可以做耶稣的朋友，像尼哥底母，还 还有一些不道德的人，宗教上的罪人，像摩大拉的玛利亚，主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七个污鬼，这一切都是有问题有罪的生命。主耶稣没有嫌弃他们，反而进到他们当中，用光照亮他们的生命，使他们的生命得着改变。主耶稣随时随地地彰显出他的爱和同情。主耶稣有悲天悯人的心肠，当他看见许多人流离失所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就怜悯他们。他又同情拿因城的寡妇，因为他的独生的儿子死去了。另外，耶稣又可怜那在哥拉深地方被群鬼附上身的人，他去搭救他。主耶稣一一地解开他们的捆锁，消除他们的痛苦。对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主耶稣却斥责他们，因为他们自意拒绝主耶稣的救恩。在主耶稣的一生当中，我们看见他广行善事，到处医治病人，替人消灾解难。他是满有恩赐和怜悯的主。是什么使他伸手去摸那长满大麻风的人？是什么使他用一句话医好大臣儿子的病？又是什么驱使他替人赶鬼，使人从死里复活？这一切都是爱的驱使。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以爱为动机。虽然许多人自觉污秽，不敢接近耶稣，可是耶稣却主动地去亲近他们。雅各第一章第二节说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耶稣基督是何等渴望将他的爱、他的关怀、他的恩典、他的怜悯、他的深情倾倒在我们的身上，使我们完完全全地得着他。主耶稣是何等的温柔，何等的谦卑虚己，他乐意服侍人，他甚至于替门徒洗脚，做一个奴仆的角色。主耶稣不但没有以自己的神性和权柄去使唤人，他相反的是卑躬屈膝的服侍我们世人，为我们立下美好的榜样。在耶稣和罪人接触的事件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主的爱、主的信实、主的温柔、主的怜悯、主的可爱。尼哥底母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法利赛人，是以色列人中很有地位和声誉的学者，然而他也要在夜间去访问主耶稣，解决他内心的问题。起先他完全不晓得进入天国的路，他以为可以用人的努力去进入，他不晓得原来世人全都是活在黑暗和罪恶之中，即使有自己以为的义行，其实也只是不义污秽的衣服。可是后来主耶稣引导他经历了重生。在雅各的井旁，耶稣又曾经在正午的时分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论到活水。耶稣是多么的忍耐，逐一的解答和引导那位妇人去思想他的需要，最后终于使那妇人得着新生。 后来主耶稣痛苦地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如果用心听，用心灵去思想，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那种痛苦的呼唤和痛楚的撕裂。但是就在这个难挨的时刻中，主耶稣竟然也用最后的机会挽回一个强盗的性命，使他虽然身体死亡，但是他的灵魂则进到乐园里去。耶稣的一生就是积极地从事拯救灵魂的工作，从不懈怠和间断。今天他在我们内心仍然是完全美丽可爱的。我们从耶稣所过的一生中可以学习许许多多的功课，他怎样临危不乱，处变不惊，在受死的时候仍然保持他高贵的独有的情操、爱的性格、柔和的态度，这都在我们内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圣经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可以因信他而称义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。耶稣是生命的主，只有他才能够赐给人永远的生命。难怪新娘在十六节的最后说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新娘向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分享她良人的可爱完美，她以良人为她的荣耀，她不以为羞耻的夸赞她的良人，因为这良人是她最爱的。我们有这样的一位良人吗？我们跟主耶稣有这样亲密的个人关系吗？雅各第五章我讲完了，我再把这一章经文读一遍，让我们反复的思想。我妹子，我心腹，我进了我的园中，柴了我的墨药和香料，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，喝了我的酒和奶。我的朋友们请吃，我所亲爱的请喝，且多多的喝。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。他敲门说，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我回答说，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？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，我的两手滴下墨药，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，我的良人却已经转身走了。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，我寻找他竟寻不见，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打了我，伤了我，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若遇见我的良人，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就这样嘱咐我们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。他的头像至精的金子，他的头发厚密累垂，黑如乌鸦。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，用奶洗净，安得合适。他的两腮如香花溪，如香草苔。他的嘴唇像百合花，且滴下墨药汁。他的两手好像金管，相看水苍玉。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， 周围相堪蓝宝石，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现在让我们来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您是这样一位完美可爱的主，你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你一生所行的都是那样的完全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让我们深深的认识你，更多的爱你，这样我们就向人可以介绍，可以见证你这位完全的主。像这位女子所说的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